吉思营的少官张德公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又是当官的，腰杆也硬，气儿也粗，催马腰枪直刺着匪首，扎死他能怎么的，也不能给他偿命。奇怪的是，这老头不躲不闪，笑呵呵的那等着挨枪。眼看这条枪四到四未到，还没等扎手，就在老头身边的左边啊，噌窜出一个主人。这主穿着一身白，手中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，如同闪电一般扑到张德公近前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往下一落，正砸在枪杆上，这一下把枪就砸落地了，把张德公震的是两臂酸麻呀。哎呦，好小子，回手把腰刀拽出来了，这玩意他骑着马打仗的别扭，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了。有人把马匹牵回去，张德公叉着腿，双手握住刀把，仔细观瞧，一看在面前的是个漂亮小伙，20岁挂零吧，面赛银盆，这鼻子边上多少有几个浅白麻子，你看这都看清楚了，充其量也就是22、23岁，细高条大个，一身素，长得挺精神。张德公心里暗想，哎，人生这一世啊，干什么的都有，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。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食身为贼，靠着抢劫过日子，莫非他就不怕王法？这贼这玩意儿什么变的呢？他的血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样，哎，真可惜呀、啊！想到这儿越发愤怒，用弯刀一指，呆，小兔崽子，你是个小贼！哎，我这位，你刚拉过屎怎么的？你这嘴怎么这么臭？一句人话你不会说，张嘴贼长，闭嘴贼短，你真是有点找死。今天小太爷我就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，何大宝剑跳过来跟张德公站在一处。感情这个张德公啊，这人也有两下子，他虽然不是武林的人，也不是绿林人，他正是国家的军官呢。当初在武科场他也参加过考试，也得过第二名。另外在缉私营里头，5个少官哪个都没有他能耐大，他是少官当中的头一把，他还兼任着教练官，这一营这500多人都归他教练，单臂能举起10索来，论拳术和刀术都有两下子，你不计怎么能把他给派来呢？但尽管如此，他今天第一次跟绿林人站在一处，这才感觉到自己不行啊！哎呀，一边打着心中暗想，这帮贼真厉害呀、啊！招数巧妙，身体灵便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这把大宝剑舞动的呼呼刮风，真使自己眼花缭乱，他心里的一发慌，抽刀不及呀、啊，让人宝剑凭着拍到他弯刀的刀背上，拍亮亮亮亮亮亮，哎呦，啪啪，刀掉在地上了。那小伙腕子一翻，用剑苗子一指他的梗嗓，招，唰，到了。张德公一闭眼睛，完了，扎上这玩意还好得了吗？他这小伙没扎他，那宝剑到了他梗嗓，切近了，一翻个。用那背儿平的地方推了他一下子，冰凉棒硬，在脖子上一推，把张德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人家宝剑收回去了。哎呀，听你说话我以为你这人不定多大能耐呢，闹了半天是个草包，小太爷剑下不死无名之辈，算了，逃命去吧，走走吧。你叫胡孟刚，你叫他们过来，你不值得我一打。你想这张德公 少官呢。这些人当中唯独他是大将，让这小伙辱骂了几句，实在无地自容啊。张德公恼羞成怒，一哈腰把弯刀捡起来，小兔崽子你卖狂，老子今天跟他拼了。抡起刀来又冲上来了。穿白衣裳这小伙冷笑了几声，嗨嗨嗨嗨，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，哈哈，好好好，我再陪你走几趟。入入入入入，十几个照面，小伙借力夹脚，飞起一脚正蹬到张德公小肚子上，腾这一下，哎呦我的噔噔噔噔噔噔，摔了个屁股墩儿，疼的张德公直咬牙呀，行，那你就拉倒得了呗，不行，丢人呢。用刀尖一拄地，他晃晃悠悠站起来，老子跟你拼了啊！招刀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没几个照面，让这小伙一转身转到背后，一脚蹬腰上了，又蹬了个趴虎。但他不完呢，那拿大烟袋的老头在后头看着，孩子，这种货不识抬举，给他放点血吧。哎，听老头的，这回再伸手没那么便宜了。五六个照面，这小伙使了个盖柄三箭，扎梗嗓挂两肩，哎，啪啪，出手如电啊。张德公拿着弯刀，不知道怎么补了好了，一个没留神，左肩头上叫宝剑给挑了一下子。大宝剑是钢的，锋芒利刃，那碰到人身上还好得了吗？呵斥这下一个大口子，能有四寸多长，一寸多深呢，好悬没把肩胛骨给挑出来。
哎呀我的，
鲜血崩流，张德公疼得用左手一捂肩膀，扭身便跑，没跑出几步就趴那不动了。再看小伙收剑退身，剑交左手，不住的冷笑，你说你这人多贱呢，本来我不想扎你，给脸不要脸，你自己找的。嘿，小太爷有好生之德，留着你这口活气儿，滚吧。这回张德公不太刚了，几名巡兵过来把他架起来，架到队伍后头，找刀伤药上药包扎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这小伙子把剑尖上的鲜血擦净了，提剑在手，一转身是回归本队，站到老头身后。胡孟刚一看这仗是不打不行了，不打过不去，再说张少官受了伤了，回去也无法交代。胡孟刚刚想过来，少侠黑鹰程月实在压不住火了，老叔，您是我们的当家的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既然这事情已经爆发了，只有武力解决，您在后面督着队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。老贤侄，这怎么好叫你出马？哎，咱爷俩还分彼此吗？既然咱们两家双保这只镖，里头也有我一半的责任，我能在旁边不管吗？胡孟刚一看拦不住了，黑鹰程月那眼睛也都立起来，瞪破了眼角。程月大步流星到了前头，用手一指那老头，老朋友辛苦了。老者眯缝着眼睛抽了几口烟，
年轻人，你是哪位？
少侠可黑鹰程月是也。你不是找玉建平吗？那就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。
啊，于三圣，是你师父？罢了，名师出高徒，冲你这一戳一站，举手投足，看得出你功底不浅呐。不过，毕竟黄嘴鸭未退，你还是个毛孩子，年轻人。你想要干什么？
老朋友，方才我家总镖头胡大叔把该说的话已经全说了，
我呢不想说旁的，我只是问你一句，你不是要见我师父玉建平吗？
啊，是又怎么样？
咱这么办行不行？过三过五，你把这事包到我身上，我去请我老师，咱们定个时间地点，你们二位接头，有什么事情你们去解决。我们呢仍然保着镖赶奔江宁府，我们也不是怕你，也不可能逃跑了，你看这样解决怎么样？
说的真轻巧啊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难为你怎么沁出这么几句话来。程少侠，我不是三岁的孩子，我不能受你的欺骗，我说的话是算数的。镖银留下一半，十二金钱镖的镖旗我暂时借用几天，你回去告诉你老师于建平，叫他来找我，找我之后我东家如数奉还呢。镖旗子不损坏，银子一文我也不动，丢了一文我赔他一万两，可这够意思了吧？啊，旁的话你就甭说了，小伙子就这么决定了，你狂，你找死。程月忍无可忍，一撩这衣服在里头一摁，灯黄嘎灯喷，拽出陆金藤蛇棒。他这条宝棒是于建平专门为他打造的，这种东西软中硬，硬中软呢、啊，最难练不过。腕子上没有力量，没有一定的功底儿，伤不了对方，还得把自己给打了。再看他把杆棒在手中一提，砰砰砰，重重重，连甩了几下，最后腕子一翻，使了个冲天一炷香。陆金藤蛇棒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是笔管调直。他把身子往下一塌，亮出门户。老朋友，既然你不开面，来吧，我要在台前领教领教。 哎呦哎呦，年轻人，行，
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。嗯，年轻人都有个冲劲儿。
孩子们，
回过头跟身后那些人说话，朴爸爸有何吩咐？
看看人家，嗯，再看看你们，羞臊不羞臊啊？哪个过去陪陪程少侠？
老爷子交给我了。啊，嗖，窜出一个主来。黑鹰程月一看谁，正是方才胜张德公手提大宝剑那漂亮小伙。这家二次出马，晃大宝剑是直取黑鹰程月。二人并不搭话，站在一处。胡孟刚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手中握着一对铁牌在后边观战。胡孟刚一看这天哪，要黑了，就这地方这么背，这是大开发地啊，一会儿要天黑下来，贼越来越多，对我们可就太不利了。眼前的事情是利在速战，哪怕把这帮贼给撵走了，我们再走30多里地，过了范公堤就到了镇店了，那我们就不怕了，就这门槛就过不去。因此他心里头着急，另外呢，他替黑鹰程月担心，人家是帮忙来的，不是他镖局子的人。本来人家于建平风刀歇马，永不出头，是我厚着脸皮求人家，把人家挤兑的没办法了，把镖旗子借给我了。人家不放心，派大徒弟出来给我帮忙，实质保护镖旗子，也该着我倒霉遇上这事儿了。倘若少侠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去见于建平？ 见着我哥哥，我说个啥呀？我因此他心里更着急了。
不过他看了一会儿，他心放下了。他一看黑鹰成月，真有两下，
就知道这小伙高，名门出高徒，于建平的徒弟还错得了吗？究竟多大能耐，他没见过。今天一看他使的这条砍棒神出鬼没，上下翻飞，讲究滑拿崩把压，带缠别人的家伙，专打人的36条大穴道，真厉害。
可对面那白脸小伙使大宝剑的那个主也不含糊，
这把大宝剑也使活了，一伸手奇门13剑，啪一换招八仙剑，再一换招钟馗剑，身形如飞，左右晃动。天快黑了，他穿白衣裳看得非常清楚，就见冲冲冲冲冲冲冲
打斗到30个回合，
就见程月喊了一声：“朋友，对不起，你给我躺下吧。”这个
话到兵刃出，正好缠在这小伙的左腿上的。
那杆棒是软的，嘚一下缠住他，往怀中一蹬，给我躺下吧。
这小伙是站立不稳，
哎呦我操！
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，大宝剑也撒手了。
他刚躺那儿，程月就到了近前了，把杆棒往空中一立，对准他脑门子，我打死你！
那杆棒头是八楞大铜疙瘩，就这铜疙瘩能有一斤沉呢，那要抡圆了逮脑袋上，那好得了。白面的小伙一闭眼，其实程月不能打他，要打死人那事麻烦了。你看刚才这小伙胜张德公的时候，那张德公那能耐是个250，要诚心杀他10个都杀了。为什么手下留情呢？是点到为止。像这种巨寇，为的是钱财，为的是晦气，基本上不杀人，不像一般那个野贼毛贼鼠辈，实在不行把人给整死，像这有名的他不杀人，挤兑的没办法了，给你放点血。程月他们也不例外，点到为止，把他们吓唬吓唬就得了呗。所以一举这功夫，可对方不知道他是真砸还是假砸呀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程月就觉着身边背后金风响动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小子，少撒野，招刀吧！”程月一听有人暗算，赶紧从这小伙这身上就跳过去了，噌的一下窜出2丈多远去。后边这主是一刀劈空，这时穿白衣服那小伙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把大宝剑捡起来，满面的羞愧的回归本队。见着拿烟袋那老头，瓢把子，我回来了，
没用的东西，哎，当众出丑啊！我觉得你不含糊，摔的倒挺脆弱，滚，滚到后边去！哎。
小伙红头胀脸，提着宝剑躲老头身后去了。单说黑鹰程月转回身提杆棒一看，后边站着个黑的个子，能有40来岁，穿青挂皂，手里的提着把特号的大砍刀，就跟那铡刀差不多少，带锯齿的，刀把上有2碗大小一个铜环子，铜环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。一瞅这家伙5大3粗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一条猛汉。到了现在打红了眼睛，还管他是谁？程月往上一纵，晃砍棒，跟这人就斗在一处。哎呦，这口刀可真厉害！春秋八法上下翻飞，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刀光闪烁，白雾一团呐，真给撩到身上你就完了。 但是黑鹰成月身体力变快似猿猴啊，能让他给削上吗？使开掌中的杆棒，使的是白猿棍，刷一变招行者棒，刷又一变招翻天三十六棒。他受过于建平的真传呢，招数奥妙，神出鬼没，四十几个照面抡起杆棒来，头前那大嘎子正逮在这黑大个的屁股上的啊，啪！哎呀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把他逮出去八尺多远。这位真不含糊，就这样没趴下，用刀一找这地，身子晃了半天，回头瞪了一眼程月，唐呀，这梁子算接下来，你等着瞧吧。程月把胸脯一拔，等着呢，我等你十年，怎么讲？
好嘞。
黑大个拎着刀一瘸一扁回归本队。第三个出手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人，掌中使一对冰铁怀抱拐，这人是红脸，也不报名，抡双拐过来就伸手跟程月站在一处，简短解说三十几个回合，让程月一棒削他的肩头上的，这一下可厉害，肩膀是硬可硬啊，这位长得还不胖，正打在骨头上的，咔吧家，这位坐在地上一句话都没说出来，豆粒大的汗珠子啪啪啪啪往下直滚。对方也知道不妙，跑出来五六个人把他架回去了，一检查骨折，那还不骨折吗？黑鹰程月是连胜三阵，精神抖擞，哈哈哈哈，我老朋友，我看你带了一百多人，我认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，闹了半天哪个都不怎么地，你家少侠可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三阵，你认为着我挺高兴吧？不，正相反，我觉着挺晦气，我斗的是英雄，斗的是豪杰，我不愿意打狗熊，这狗熊上了一大堆，打个十个八个的算什么光彩，我觉得跟着他们丢人。铁牌手胡孟刚在后头一听，心里就一翻个，哎，心说程月这话说不得，说这话舌大口长，太伤人了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不出所料，就见对面的暴面的老者把脑瓜一扑棱，呵，年轻人，你太狂点儿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老者我会你一会。